田丹是齐国田氏王族的远房亲属。齐闵王时，田丹担任临淄侍院，不被人们了解。等到燕国派乐毅攻破齐国，齐闵王出逃，后来退守莒城。燕军长驱直入平定齐国，田丹逃往安平，让他的族人都把车轴末端截短，并包上铁箍。不久燕军攻打安平，城墙被毁，齐人逃跑，争抢道路。因为车轴折断，车辆损坏，被燕军俘虏，只有田丹的族人因为铁箍的缘故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燕军已经全部降服了齐国的诚意，只有莒城和即墨没有攻下。燕军听说齐王在莒城，就集中兵力攻打。闹齿在莒城杀了齐闵王后，坚守城池抵抗燕军，几年都没被攻下。燕军便向东包围即墨，即墨大夫出城迎战，战败而死。城中人共同推举田丹，说安平之战，田丹的族人因为铁箍得以保全，他懂得军事，于是立他为将军，凭借即墨抵抗燕军。过了不久，燕昭王去世，惠王即位，与乐毅有矛盾。田丹听说了，就在燕国施行反间计，扬言说齐王已经死了，没有攻下的诚意，只有两座。乐毅害怕被杀而不敢回国，以攻打齐国为名义，实际上是想联合兵力在齐国称王。齐国人还没有归附，所以暂且缓攻即墨来等待时机。齐国人害怕的只是担心其他将领来，那样即墨就保不住了。燕王认为说的对，就派齐杰取代乐毅。乐毅于是回到赵国，燕国将士都很气愤。田丹于是命令城中人吃饭时一定要在庭院中祭祀祖先，飞鸟都在城上空盘旋飞舞，下来啄食。燕国人感到奇怪，田丹于是扬言说有神人下来教导我，又对城中人说会有神人来做我的军师。有一个士兵说我可以做军师吗？说完转身就跑。田丹于是起身把他拉回来，让他面向东坐，以施礼待他。士兵说我欺骗了您，实在没什么本事。田丹说你不要说出去。于是以他为师，每次发布号令一定称是神师的主意。又扬言说我只害怕燕军把抓到的骑兵割掉鼻子放在队伍前列和我们作战，那样即墨就完了。燕国人听说了，就照此办理。城中人看到齐国的降兵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坚守城池，唯恐被俘。田丹又施反间计说我害怕燕国人挖我们城外的祖坟，侮辱祖先，这让人寒心。燕军就挖了所有坟墓，焚烧死尸。即墨人从城上望见，都流泪哭泣，都想出战，愤怒之情增长了十倍。田丹知道士兵可以用了，就亲自拿着板锹与士兵分担劳苦，把妻妾编入队伍之中，把全部饮食都分给士兵享用，命令披甲的士兵都埋伏起来，让老弱妇女登上城墙，派使者向燕军约定投降，燕军都高呼万岁。田丹又收集百姓的黄金，得到1000亿，让即墨的富豪送给燕军将领，说即墨就要投降了，希望不要掳掠我们家族的妻妾，让他们安居。燕姜非常高兴，答应了。燕军从此更加松懈。田丹于是从城中收集了1000多头牛，给他们披上大红绸衣，画上五彩龙纹，在牛角上绑上尖刀，在牛尾上捆扎浸透油脂的芦苇，点燃末端，在城墙上凿了10个洞，夜里放出牛，5000名壮士跟在后面。牛尾发热，牛愤怒地冲向燕军，燕军在夜里大惊，牛尾的火炬光亮耀眼，燕军看到牛身上都是龙纹，被碰到的非死即伤。5000人趁机衔枚攻击，城中人擂鼓呐喊助威，老弱都敲击铜器制造声响，声音震动天地。燕军非常惊恐，败退逃跑。齐人于是杀死了他们的将领齐杰。燕军混乱奔逃，齐人追击逃兵，所经过的城邑都背叛燕国而归附田丹，兵力日益增多，乘胜追击，燕军日益败退，最终退到黄河边，而齐国70多座城邑都重新归属齐国。于是到莒城迎接齐襄王，进入临淄处理政事。齐襄王封赏田丹，封号为安平君。太史公说用兵要正面交锋，以骑兵取胜，善于用兵的人出奇制胜，变化无穷。齐政相互转化，就像圆环没有尽头。 开始时像处女一样柔弱，敌人就会放松警惕，后来像脱兔一样敏捷，敌人来不及抵抗。这说的就是田丹吧。当初闹齿杀了齐敏王，举城人寻找齐敏王的儿子法章，在太师角家里找到了他，他正在为人家浇灌菜园。太师角的女儿怜悯他并善待他，后来法章私下把实情告诉了他，他就和法章私通。等到举城人共同拥立法章为齐王，凭借举城抵抗燕军，太史氏的女儿就成了王后，这就是所谓的君王后。燕军最初进入齐国时，听说华裔人王竹贤能，命令军中说环绕华裔30里不得进入，因为王竹的缘故。不久派人对王竹说，齐国人大多推崇您的道义，我任命您为将军，封赏您万户。王竹坚决推辞。燕国人说，您不听从，我就率领三军屠平华裔。王竹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真女不改嫁两个丈夫。齐王不听从我的劝谏，所以我退隐耕种于田野。国家已经破亡，我不能保全，现在又用武力胁迫我做你们的将领，这是帮助夏桀作恶，与其活着没有道义，还不如被烹杀。于是把脖子缠在树枝上，自己用力拉断脖子而死。齐国逃亡的大夫听说了，说王竹一个平民尚且坚持道义，不肯北面臣服于燕国，何况我们这些在位实录的人呢？于是相继前往莒城寻找齐王的儿子，拥立为齐襄王。